记第二十六章，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凿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
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
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
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
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
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
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人，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
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
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
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
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说父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
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
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
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令金黄，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毛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
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管辖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
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
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又要使父你们的天如铁，在你们的地如铜。
你们要白白的劳力，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地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
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
我也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的人数减少，直道路荒凉。
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
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
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对约的仇，聚集你们在各城内，降瘟疫在你们中间，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
我要折断你们的杖，就是断绝你们的粮。那时必有十个女人在一个炉子上给你们烤饼，按分量称给你们，你们要吃也吃不饱。
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
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
并且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
我又要毁坏你们的秋坛，砍下你们的日像，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偶像的身上，我的心也必厌恶你们。
我要使你们的城邑变为荒凉，使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场，我也不闻你们馨香的香气。
我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
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城邑要变为荒凉。
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 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众安息，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
地多时为荒场，就要多时歇息。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
至于你们剩下的人，不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叶子被风吹得响声，要追赶他们，他们要逃避，像人逃避刀剑，无人追赶却要跌倒。
无人追赶，他们要彼此撞跌，像在刀剑之前，你们在仇敌面前也必站立不住。
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仇敌之地要吞吃你们。
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
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
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是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
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他们离开这地，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
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
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借的摩西立的。
我想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章非常的重要，因为这里讲到神所要赐福在地上的对象，还有这些人怎么样可以得到神的祝福，所以这关系到我们的事情，而且也关系到神为什么要降祸，降祸给什么样的人。基本上他的要求非常的简单，就是要遵行，他说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就只有这一条。如果我们照着做了，就是神就降福。如果我们违反了，而且是厌恶了，就降下很多的灾祸来。讲到赐福，你会感觉到好像它并不很多，只有几节，从第三节到十一节。但是讲到降祸，从十四节开始一直讲到四十几节，大概三十九节。所以它的祸比福多很多倍。而且你讲到他的过的时候呢，他是一层一层的，分好几层，而且越来越重。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如果我们懂得神的心，我们就晓得神所以把这个好像他的祸讲得这么厉害，只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神根本就不希望我们遭遇到祸患，因为我们的神他乐意施恩的神，所以他借着这些人来提醒我们，来警告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活在他的面前。他乐意把他的福，把他的丰富来赐给我们，我想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讲到要降福或者降祸之前呢，他前面的两节提到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不能有偶像。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守安息日。第三件事情是敬我的圣所。这三件事情基本上就是律法的浓缩。可 可以说神的律法它的代表呢，就是用这三句话哦来代表。但是不仅如此啊，事实上这三句话呢，跟后面他能不能够蒙福啊，会不会受祸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会造成我们遭祸的原因呢，跟偶像发生很大的关系。所以他第一件开始就提到了偶像。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不可能去拜这个有形的偶像，就像这里所讲的雕刻的偶像、铸像、石像，这我们不可能做的。但是呢，我们却可能让偶像占据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什么是偶像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只要代替了神在我们心中那个崇高的地位，都可能引我们去拜偶像。所以这个偶像呢，实际上当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很奇妙的，就是说偶像跟什么常常连在一起？跟淫乱发生关系。因为当时的偶像啊，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他们都有所谓的妙计，就是引诱人来发生淫乱，然后来拜他们的偶像。所以同样的道理啊，今天所有在我们心里面会代替神地位的东西呢，都会造成我们的淫乱，意思就是说造成我们对神的不忠。所以这个偶像让我们对神不忠，我们应该是全心向着神的，但是因着有偶像的缘故呢，我们就向着神不全心了。所以这偶像是非常厉害的。这偶像当然有可能包括了人啊，包括了事情，包括了东西，所以人事物都可能，只要能够占住我们的心啊，代替的或是瓜分了神在我们里面那种崇高的地位，这些都是偶像。这个会带来我们不听从神的命诫命，厌弃神的律例典章。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这个偶像。那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呢，神把马门，就是钱，摆在偶像的地位，因为他说你不可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在今天，特别是在这末后的时代，有一个东西最容易代替神的地位，就是马门，就是钱。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很容易占据我们心的，这就是世界。所以在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他说就是约翰一书二章告诉我们，你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所以你又看见了什么时候世界进到我们里面，神的心就被爱神的心就慢慢推出去了。所以不要觉得就是说好像世界爱一点世界算不了什么，你爱世界多少就有多少里面的那个神的地位就被占据了。那这个世界是很可怕的啊！这个世界当然不是指我们现在看到的神创造的世界，这里的世界来是现在我们所知道这个世界背后的那个组织。圣经上用三个方面来代替这个世界，就是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精神的骄傲。所以这三样东西可以说是世界的精华，他用这个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心偏于邪。所以保罗说呢，他说我曾经把你们献上好像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我们每一个被神的宝血买回来的人都好像那个贞洁的童女，但是我们很容易就好像夏娃被引诱就偏于邪了，失去了向神那个纯义的心。所以许多的事情也许我们觉得没有什么重要，或者也不是什么罪，但这个东西呢会占据我们的心，取代了神的地位。所以这个偶像它摆在第一个地方，特别是告诉我们，因为有了偶像呢，就让我们不听从神的诫命，开始有厌恶他的律例典章，以至于很多的灾祸就临到了。那接下来提的两件事情就是安息日跟圣所。 跟进他的圣所，这两件事情呢，正好是跟偶像发生是对立的。换句话，怎么样让我们能够不拜偶像？哦，什么是拜偶像的解药？跟这两件事情发生很大的关系，就是一个就是守我的安息日，一个是进我的圣所。守安息日，我们知道安息日，我们多次的讲过啊，神当神做完了他的创造的工以后，神就安息了啊。然后我们人的被造呢，是一开始进入神的安息，所以安息日就说出了神做成了啊，我们来享受。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办法、自己的力量来做，我们是先进到神的安息里面。所以他每六天的工作啊，他一定要有一天来到神的面前安息。当你安息的时候，就换句话说，你就是安静享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当主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呢，这救赎的工作已经成了，所有跟救赎有关的都成了。所以今天我们是进到他的安息的里面，享受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根基上呢，我们才有力量来走前面的路。所以这个安息是对付偶像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因为如果我们的心不能在主的面前得到安息的话呢，你知道我们心就开始乱起来，就很容易被偶像、被仇敌、被其他的事物所霸占。但是不仅是安息，而且你还要进我的圣所。我们知道圣所代表神的同在，代表神的自己。所以不但是安息在主的里面，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敬畏敬虔向着他敬拜的态度，常常活在他的面前。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你就发觉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到了这三点啊，正好是对立的啊。一方面他实在是说到了这个偶像的可怕啊，另外一方面就说到了我们要安息在他的里面，支取他的一切的丰富，从他那里得生命啊，敬畏他、亲近他啊，来爱他。所以我们不可以小看啊每一点，就是说偶像在我们身上的那些地位，我们需要好好的能够就是把全心归给神。那今天我们的失败常常就是说我们让人事物在我们里面有了地位，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严重性，我们觉得我们的心是应当归给神，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放在一些人事物的上面，结果呢慢慢慢慢这就好像给仇敌开了门啊，我们就慢慢慢慢就落在了那种后面那种遭祸的那种光景里面。所以一开始这三件事情就摆在我们的前面，就让我们学习，我们要多来亲近神啊，多安息在那里面，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啊，与他联合，这是非常重要的。好，讲到这个遵行律例跟谨守他的诫命啊，很快的就带下了好几个神的祝福啊。所以我们要来看神的祝福是哪些啊。首先他就说，他说如果你们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啊，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要结果子。所以他要降下时雨。我们知道迦南地跟埃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埃及是有一个尼罗河啊，这个而且这个尼罗河贯穿这个埃及，所以埃及人呢不需要，实际上他不需要靠天吃饭，埃及就是靠尼罗河吃饭，尼罗河是他们的命脉，我们曾经提过。而且它每年呢，它定时会泛滥，它一泛滥以后，水退了就变成一个那个三角洲，尼罗河三角洲就很富裕的地方。所以他们定时靠这个河呢，他们就可以灌溉，可以收成。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仍然在埃及里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会发觉呢，你不需要靠神，世界好像有很多可以满足我们的，可以让我们享受的。但是你来到了神的应许的地方，你就发觉他那里的大的河很少，可以真正灌溉他们的很少，所以他们必须要仰望天上下雨。那在圣经里面讲到他的时雨，就是降下时雨呢，通常是讲到他的春雨跟秋雨，或者是早雨跟晚雨。他的早雨就是所谓的秋雨，秋雨的降临呢，通常是在他们要准备耕种之前，大概十月左右，他们要耕种之前呢，就先降下了雨来，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雨要下得对啊，这是时雨。雨下得对的话呢，当雨来的时候，它滋润土地，所以这个时候在撒种、在耕种呢就很容易。他们需要这个时雨。那另外一个雨呢，就是他们所谓的春雨，也就是晚雨，就在他们收割之前呢下的雨啊，所以好让他们能够准备收割啊。所以降下应时的雨，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迦南地，在神的应许之地呢，你必须要靠天的。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在这个应许之地，我们必须要常常仰望神。我们不能像活在世界里面，你仰望这个尼罗河，因为我们知道摩西曾经用河水变成了血。换句话说，这个世界所提供给我们的生命呢，其实是带进死亡的。只有神的按时降下的雨呢，能够叫地出土产，田野的树木能够结果子。所以这个时雨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遵行神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啊，第一件事情神带下来的呢，就是这个雨，让我们能够出土产跟结果子。就属灵的意思来讲，当然今天我们不是住在真正那个迦南地，我们是住在属灵的应许之地。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遵行神的律例跟谨守他的诫命呢，神就降下时雨，就是这个时雨就代表神的恩典。所以每一次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的恩典就降下来。这个恩典降下来的时候呢，就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就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也能够结果子，所以这生命就开始结果子了。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些果子呢，讲到基督徒的生命呢，用三种果子来代替，常常用三种果子来举例来讲啊。当然一个就是葡萄啊，一个是橄榄树，一个是麦子，就常常用这三样来代替。根据诗篇104篇啊，我们看一下诗篇104篇讲的是三种果子啊。诗篇104篇15节。104篇15节，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酒是从葡萄来的，所以当你能够得到葡萄的时候，它就能够做成酒，能够让人心悦啊，让人喜乐啊。所以这个酒能够让人喜乐。油呢是从橄榄来的啊，橄榄能润人面。所以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充满就是润人面啊。得粮，粮食是指小麦，所的麦子，主就是那个麦子啊。所以能够养人心啊，麦子能够让人家满足。所以你会看见呢，就是说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真正是遵守神的话，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命令呢，也神的恩典常常临到我们身上，使我们里面那种就结出了那种葡萄、橄榄跟麦子各样的生命，带进喜乐，带进圣灵的充满，带进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的满足。所以这是第一样，你看提到的，他的赐福。第二样呢，他说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 并且要吃的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所以你就看见呢，他这个循环是不停的啊，打完粮食以后就摘了葡萄，摘完葡萄又开始撒种，所以他就能够吃得很饱足。换句话说呢，在这里你就发觉了你有属灵的粮食的供应，所以你不但你好像神的恩典常常临到你们，而你常常能够从神那里得到那属灵的食粮食，让我们能够得到饱足。然后第三样事情就讲到，我要赐平安在你们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必不进你们的地。我们知道当他们光景很好的时候，他们后来进入了迦南地。你看他们在那种像大卫的时代里面，他们真的是就好像真的是满了平安啊，而且呢他们躺卧呢没有人惊吓啊，在恶兽也不在他们地上，也在他们地上熄灭，刀剑也不经过他们，像大卫所罗门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那同样的，当我们如果能够活在神的面前，谨守他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的时候呢，你看我们里面也满了安息。你知道如果我们有很多的食物，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有平安，敌人常常惊吓我们的话呢，你知道这种日子就好像什么四世纪的时候，你记得米甸人就是这个样子，当他们有粮食出来的时候，结果呢米甸人一来就把粮食打走了。所以你不但要有粮食，要有属灵的食物，你还要有平安。但是当我们这样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赐给我们的食物呢，就好像箴言第十章二十二节所讲的，对神耶和华所赐的福是怎么样，叫你们富足但没有忧虑。你看这是何等的美好，所以神实在是乐意把各样的福赐给我们啊。然后他说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的刀下。所以不但仇敌不在你们这边，而且你们可以追赶仇敌啊，他们必倒在你们的刀下。换句话说，你有属灵征战的能力，所以很自然的呢，你就带下了属灵征战的能力。你们可以追赶仇敌，你们五个人要追一百个人，一百个人要追一万人，仇敌必在你们倒在你们的刀下。所以一方面你们有属灵的能力，一方面实际上你们也是在扩充你们的地境界。好，接下来呢，他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神当时造人的时候就赐福给他们要生养众多，现在因着人活在神的面前的光景对的缘故，你看属灵的生命就要继续的繁衍，就是生命要不断的成长成熟，结出各样生命的果子出来。然后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在这里我们又看见了，不但有各样的福，而且呢神要住在我们的当中，他要在我们中间行走，换句话他不离开我们，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所以根据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就提十六十七节就提到这个，什么时候我们能与那些属世界的属那些东西分别的话呢，神就要收纳我们，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然后接下来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在埃及人的奴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呢，神为什么能够赐那么多福给我们呢？有个保证，就是说他们所经历的，因为呢神曾经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神施行了大能把他们领出来，同样的大能呢神能够赐福给我们，而且他折断了我们所负的轭，叫我们挺身而走。 所以我们能够在灵里面能够完全的自由，我们能够在灵里面，在神的真理里面引导我们，我们能够在有一切的自由，不受任何的捆绑跟拘束，不受罪的辖制啊，不受我们肉体的辖制，不受世界的辖制，也不受这个仇敌的辖制。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乐意施恩。然后现在就讲到他要降福降祸的原因，就是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他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金黄，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哦，所以他第一层的灾祸就来了，这是第一层的灾祸。第一层的灾祸呢，就这字面来讲，我们看见就是这个人的身体，首先他就身体叫衰弱，叫惊慌，就是莫名其妙你就发觉你的心就是惊慌，然后呢你的眼目干瘪，精神消耗，换句话说这个人就无精打采，就好像痨病热病的辖制了我们，你们白白的杀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他的身体，所以这是降在他们身体上的疾病。对我们来讲呢，这是讲到属灵的病，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的属灵的生命就开始出问题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在神的面前光明对呢？第一个就很自然的，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开始衰败。然后呢，白白的杀种，仇敌要吃你所种的，就好像我们上次所讲，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在四世纪里面所讲的米甸人就来吞吃了。所以你就看见呢，不但属灵的生命衰败，属灵的粮食也缺乏供应，而且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属灵的软弱就出现了。所以就我们来讲，就属灵的意思来讲，你看你属灵的生命开始衰败，开始软弱。所以你看我们的光景如果不对的话呢，这很自然的第一件事就临到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我们发觉就我们好像开始软弱，开始属灵的生命有点不对呢，我们就要回想是不是我们在生命里的光景不对呢？好，如果这件事情没有提醒我们，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么迟钝有这些事征兆出来了，但是我们还是不听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所以你看神开始加重了，神为什么要加重呢？我们刚才讲过，不是神乐意惩罚我们，实际上神是为了要使我们回转，因为神所有的管教都是出于爱，是要让我们能够回转，让我们结出公义，结出圣洁的果子来。但是我们常常就是说我们很迟钝，属灵的迟钝，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又要使负你们的天如铁，在你们的地如铜，你们要白白的劳力，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所以你就看见第二层的刑，那个刑罚来了他说要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这个势力就是我们的能力，我们各方面的能力这包括了我们可能的财富我们的那个知识我们的各方面的能力，神要断绝。因为我们常常因着这个呢，我们不依靠神，我们就产生了骄傲，所以神就开始针对这个来对付 要使父你们的天如铁，在你们的地如铜。如果天像铁，就不可能降雨了。如果地像如铜，就不可能产任何的土产。很奇妙的就是说，这件事情哦，字面的也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因为当以色列被掳以后，很奇妙啊，特别是在后来是罗马那个提多太子攻破了，他们也把他们分散在各地之后啊，相信这2000年来啊，很奇妙，以色列这本来是一个流奶于民之地，他们会降时雨的，就后来这一两千年都没有降什么雨，那个整个地就变得非常的荒凉，一直到最近就以色列开始复国以后，才慢慢雨才开始再下。哦，好像那块地方啊，真的像天就像铁，地就像铜一样，所以字面真的是应验。所以对我们来讲啊，就是说，就属灵的意思来讲，你看呢，神的恩典就少了，就好像铁一样。我们里面呢，地就像铜，就是没有办法出产，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跟从神的话啊，我们跟从肉体，体贴肉体就是死啊，不跟随圣灵呢，你不可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出来啊，所以我们就是白白的劳力啊，地就不出土产啊，树木也不结果子，所以就没有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果子出来了，生命的果子出来啊，所以你看见本来是身体上的，然后现在开始环境的变动啊。你们行事若有反对，不肯听从我，就按你们的罪再加七倍降灾于你们。哦，这时候你看第三层的灾祸就来了。我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人数减少，道路荒凉。你记得在那个列王记下第二章，那时候以利沙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曾经有熊就出来吞灭了42个那些拜偶像的那个童子，伯特利的童子，那的确有走兽在他们中间，想吃他们的儿女，吞吃他们的牲畜。那就我们属灵的经历来讲呢，沦落到这个地步，你看我们的肉体就像野兽一样开始啊，那种非常，我们的肉体就好像那个野兽，然后就吞吃彼此相争互相吞咬的那情形就出现了。所以这都是一步一步越来越厉害的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着神的话来，你看这都是神，好像特别在我们有的在我们身上也会看到有这样情形啊。因为当我们在神面前光景不对的时候，我们肉体就常常发作起来了啊，然后彼此相咬相吞了。好，然后接下来说23节，你们因这些事，若人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所以你看见人有多刚硬啊，已经有那么多事情了，但是还是不肯改正啊，我就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啊。我们看见这一层一层的，你就可以看见，当我们在读，比如说在读旧约的那些历史的时候啊，特别是在列王记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看见那些百姓就是这样子印着景象。但是我们也不会比他好的太多少，因为当我们看到我们失败的历史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他我要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背约的仇，聚集你们在各城内降瘟疫，在你们中间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我要折断你们的杖，就是断绝你们的粮，那时必有10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们烤饼，按分量称给你们，你们要吃也吃不饱。所以这里提到好几件事情，刀剑要临到你们、所以你看在这边就有征战，仇敌要来吞吃，在这里有瘟疫、瘟疫要降在他们的中间。你看当我们肉体发作以后，到接下来就是瘟疫了。瘟疫是什么呢？那有的时候我们不好的事情啊，一点点不好的事情到处传了啊。你看肉体的发作到最后就是 把弟兄姊妹那些一点点的小错也到处传的，大家都知道，你好像瘟疫一样传到各地方，要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所以你看，被辖制，被仇敌辖制，折断你们的杖，就是断绝你们的粮。这个杖就是我们的依靠，就是我们的粮食啊。这时候呢，你看有属灵的饥荒就出现了。那是有十个旅人在一个炉子给你们烤饼啊。这十个旅人代表十个家庭。以前一个旅人在一个炉子里面烤，现在十个人，十个家庭在一个炉子里面烤饼，按分量给你们。所以你看，这属灵的饥荒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就看见他们各样的饥荒。所以代表就是说，当我们光景不好的时候，你看有各样的饥荒领到我们属灵的饥荒。所以今天也是这样子，就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属灵的粮食，你就知道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光景不对。好，接下来又再一层的，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妻子，并且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本来这些儿子跟女儿是代表我们的生命所结的果子啊，本来是说这些是应该我们是供应他们的，到最后呢反而吞吃了他们。这就好像记载在以西结书的34章所记载的一段光景，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34章啊。第一节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在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籽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你看他们应该是牧养群羊的，结果他们却去宰那些肥壮的，吃籽油，穿羊毛。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厉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所以后来以色列人被掳的光景啊，就是这样的光景，也就是你看来到这边就已经到了被掳的光景了，他们被掳了，所以吃儿子的肉，吃女儿的肉，本来应该是牧养他们的，结果宰了他们，然后自己吃籽油，穿羊毛，不医治，不伤骨，不裹伤，然后我要又要毁坏你们的秋坛，砍下你们的日向，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偶像的身上。换句话，他们的尸首跟他们的偶像一同灭亡。但就我们属灵的意思来讲呢，把尸首扔在偶像的身上，尸首是代表我们的肉体，偶像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呢，我们所追求的变成什么呢？我们是以肉体的满足在追求了。所以人已经落在这样的一个地步，就是完全是活在肉体的里面。你记得当神在借着挪亚那时候方舟，那时候灭地的时候呢，就是人就是在怎么样，人所过的都是就是肉体，人已经堕落成了一个肉体，在这个时候就变成堕落成了肉体，人已经堕落成了像肉体一样。但我的心也必厌恶你们，我要使你们诚意变为荒凉，使你们众圣所成为荒场，我也不闻你们馨香的香气，我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城邑要变为荒凉。所以你看他们已经被掳了，被掳在列邦当中。所以人落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呢， 人落在肉体的地下，属灵的意思来讲，就是他在列邦中，意思就是他跟世界已经完全的联合了，他跟世界没有分了，没有分别了，所以你就看见这一层一层的，这个就落在他们的身上。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众安息。所以这就给我们想到前面所讲的那个安息年的意思啊。正在那时候，那地就要想安息，想歇息，享受安息。地多时为荒场，就要多时歇息。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所以你就看见了，他们因着没有遵行神的话，没有守安息年。当然这是其划的其中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就被掳，反而地得到安息，所以神的旨意反而成就。至于你们剩下的人呢，我要在你们，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你看即使被掳了，他们还是要心惊胆怯，叶子被风吹得响声，要追赶他们，他们要逃避，像人逃避刀剑，无人追赶却要跌倒，无人追赶他们要彼此撞跌，像在刀剑之前。你们在仇敌面前也必站立不住，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仇敌之地要吞吃你们。你看仇敌要吞吃，到了这个地步了，所有的见证就没有了，因为被吞吃，见证亡了，见证被吞吃了。所以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必站立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好，这边是讲到了神降祸给他们，我们要再提说，就是说神没有意思要降灾祸，因为神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们记得在耶利米书就告诉神不是降灾祸，神是赐平安，为的是要叫他们在末后有指望。所以这里神好像是一层一层的降祸，实际上神是出于爱，神要管教他们，为的是叫他末后有指望，为的是要在他们身上到最后能够结出那管教的果子，就是公义跟圣洁。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很简单的，神只有一件事情要求，就是要遵行他的话，谨守他的律，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所以很自然的，我们一看到这个，我们就愿意去遵行，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知道这些话是讲给他们听的，但是我到最后呢，他们没有一个人享受到真正的迦南美地，只有两个人，对不对？所以你就看见呢，实际上只有约书亚跟加勒听到这些话，而且进入了，其他人没有一个人进入。在当时他们觉得，他说我们可以遵行，我不认识自己。今天我们也觉得我们可以遵行，因为神的话很容易，我们就要遵行它。但是我们发觉就是我们实在是不行。所以很感谢主的，就是说当我们读到生命记的时候，什么叫生命记啊？生命记就是重申前令，就是前面的话呢他重新说一遍，但是他再说一遍的时候呢，很奇妙，他不是重复再说一遍，他是把它重新再解释，就是说把它的精华精义再重新解释。所以如果你读生命记的时候，生命记其实是讲了这些，但是呢他把它讲得更细了。换句话，他讲的不是律法的本身，他是讲到律法的精义，也是讲到律法的灵。为什么要重申呢？就是说神不但讲一次，神还要讲第二次，这是神讲话的原则。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你知道我们听不进去的。所以根据约伯记，我们看一下约伯记三十三章，约伯记33:14，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领会。所以你看见神实在是满了怜悯，满了慈爱。神不仅讲一次，神还要讲两次。 因为我们不会听，连世人都不理会。但是有些人会听，就诗篇六十二篇，诗篇六十二篇，这是大卫的诗，大卫就是一个会听的人。十一节，诗篇六十二篇十一节，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你看，有的人不理会，有的人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属乎你，因为你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能力慈爱都属乎神。所以感谢主，他讲一次我们不会听，讲两次有些人也不会听，但有些人会听。可是你当你读到生命记的时候很奇妙，他讲第二次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对象已经不同了。我们知道讲到第二次的时候呢，那全部都是新的一代了，对不对？只剩下两个旧的人了，所有的人都已经死在旷野了。所以对新的一代在讲他们就比较能听了，因为他们这时候迦南已经在望了嘛，他们当时他在他们讲的，他们已经来到迦南的对面就是耶利哥城的对面摩押地，这时候他们能够听的。为什么？一方面因为迦南就在前面，他们看到了，所以他们准备要进去了。另外一方面呢，他们有了经历他们有旷野的经历，因为新的一代还没有旷野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这也是常常我们神恩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你知道，我们读圣经我们不懂，我们好像神对我们讲了一次我们不理会，可是呢，当神再讲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就懂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我们已经有经历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就这样子，你知道，比如说我们很多年前读过了我们不懂，但在经过这些年以后呢，我们在环境中就神好像借着环境在训练我们，我们有了一些在环境上神管教的经历以后，当我们在读第二次的时候呢，我们懂了。为什么呢？因为跟我们的经历能够符合了这时候我们就明白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听神的话就懂了，我们就好像我们就能够听得进去，我们就能够照着行。所以很感谢主，就是他的话讲了一次，他又再讲两次。第一次不懂，他就借着环境来调教我们。当我们经过环境以后呢，再对我们讲话，我们就能够懂了。所以今天这些话是对着我们讲的，因为我们很多，我们都有很多的经历了。我们已经，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失败，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当经过了这些以后，现在我们再来听这些话呢，我们懂了。好，我们继续接下来看第四十节。然后他们就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是他们未受割离的心若谦卑的，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好，这边讲到几件事情，这是神管教我们以后我们应该有的态度。第一个就是要认罪，第一个是要认罪，第二个呢要谦卑，第二个叫谦卑，第三个呢就要接受管教，谦卑自然就接受了管教。所以在彼得前书，我们很熟的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那边怎么讲？要伏在神大人的手下，勿要自卑，我们要自卑，伏在神大人的手下。就是愿意接受他的管教，时候到了他就使我们升高。那这里讲到承认自己的罪，还要承认祖宗的罪所以这边讲到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想我们都很熟的，就是但以理的祷告我们很快来看一下但以理的祷告。但以理书第九章， 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啊，第一节开始。他说，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元年，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所以但以理书他从耶利米书得到神定命荒凉70年而已，这时候大概呢离70年满了还有大概2-3年的时间。你知道还有2-3年就满了，照理啊我们就等着满了就好了嘛。但是你看但以理没有，但以理还要祷告，他知道虽然神70年要满，但是呢神需要人祷告，所以我就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所以你看见他在这里呢有进食，有披麻蒙灰，有恳切祷告认罪，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你看他知道守主诫命的人呢，神要向他守约施慈爱，但是我们犯罪作孽，但以理没有犯罪，但以理实在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很，就是实在是一个向着神 是爱神的人，但是呢你看他说我们犯罪，他没有把自己从这个好像分别出来，他为自己为祖宗为百姓犯罪，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你是公义的，所以你看他说你是公义的，所以神做这件事对的啊。但是呢第九节，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所以神是公义的，但是他也知道神是怜悯饶恕人的。然后到15节，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你看他的祷告不但是讲到神的公义，也讲到神的怜悯跟慈爱，更提到了神的名，这是神所注重的。因为第19节的末了他说，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所以但以理在这里有个祷告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并不因为他自己没有犯罪，这是他祖宗犯的罪，这是其他百姓犯的罪，他就不祷告，他说我们犯罪，他说他，所以这是一个代祷者的祷告，这是一个代祷者的祷告。而他认识神，神的公义，认识神的慈爱，神的怜悯，认识神，为着神的名来祷告。结果我们知道神应允了他的祷告，神给他来了一个意象，就是这是在但以理书上但以理自己所见到的第3个意象，第9章是但以理自己所见到的第3个意象，第7章是但以理自己见到的第1个意象，第8章是第2个，第9章是第3个意象。这个第3个意象就带进了七十个七，所以你看很奇妙的，但以理所看见的是什么呢？但以理看见的是70，因为70年为满嘛，70年他们就要从被掳的地方归回来，这是但以理所看见的。但是因着他的祷告，神给他的是超过，是70个7，7倍。所以你看神给他的应允远远超过他所求所想的，就是因着这70个7呢，就给我们看见整个外邦的历史，外邦人的历史，一直到主第一次来跟第二次回来，所以给他那么大的启示跟意象。所以你看这是一个祷告非常好的例子。好，我们再回到这里，利未记第26章。 好，所以他讲到就是为死，就是不但认罪，而且呢要谦卑啊，未受割礼的心谦卑。我们知道他们在旷野漂流，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可以看他们在旷野漂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失败就是因为不信。在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他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所以圣灵有话，圣灵今天也有话给我们，这圣灵有话，你们今日就今天，我们今天听神的话，你看我们今天就要听这个，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你看他们不能听神的话，不是他们的耳朵出问题，是他们的心出问题。因为他们心出问题，所以他们耳朵出问题。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听神的话啊。我们的耳朵出问题，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心出了问题。心没有受割礼，就这边讲的心没有受割礼。为什么心不能听？为什么心没有受割？因为心有脂油。换句话说呢，我们的心被一些事物给遮蔽了，不管这是世界也好，罪恶也好，或者我们的肉体，你看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许许多多，那叫从肉体出来的，那遮蔽我们的心，所以心没有受割礼。如果心受了割礼，我们谦卑了，我们也愿意顺服神的管教，结果你就看见神就回转向着我们，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必要纪念这地。他们离开这地，地在荒凉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所以你看见什么时候他们回转，神就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来山接着摩西所立的，所以这些都是在西来山所立的。这些律例啊，一般来讲就是你知道，当我们在读到生命记的时候啊，生命记他们特别要求啊，他们要常常，或者我们来看，很快的看一下生命记第六章，第三节啊，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或者我想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好像比较清楚。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来于密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你看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房间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他们很容易忘记。所以你看见这些话太重要了，所以叫他们要各样的方法把它记下来。但是不仅如此，你看十七章，生命记十七章，十八节开始啊，因为以色列国他们的王很重要。你看王对的时候啊，他们光景就对；王不对，光景不对。所以带领的人很重要。讲到王的时候，他说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所为自己抄录一本。所以以色列的王，每一个王啊，他们在做王期间，一定要把这个律法亲自抄一遍。你看这多重要。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们的神的，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中上连长日久。所以如果以色列的王真的照着这些话来做的话，你看他们的国位就很坚固。可是你看有多少人真的照着做了。好，我们再看最后一处，三十一章，生命记三十一章第十节，第十节，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是过冕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所以你看每七年的祝棚节啊，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这是指耶路撒冷，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成立祭具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看见这个律法在他们的神在他们的要求多严啊，他们自己要常常读，房间也要放啊，在他们身衣服上啊，各方面，他们的王还要自己亲自抄写，在他们平生要诵读，而且呢，他们每一七年的时候呢，他们聚集的时候呢，还要宣布给大家听。你看神多么愿意赐福给他们，可是我们看到历史，我们知道不行，因为他们不行。但是感谢主。当我们讲到生命记的时候，他们在读的时候呢，他们是把经义就不再是字律法的字这个字句念给他们，而是把律法的经义念给他们。律法的经义是什么呢？就是爱神跟爱人，对不对？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我们没有办法守这些律例的，但是律法的精义却要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经上讲到啊，我们要守安息日，要进他的圣所。用新约的话来讲呢，就是我们要常常住在主里面，亲近他，爱他，要常常住。那怎么样常常住在主里面？有两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这两件事情可以让我们能够常常住在主里面，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曾经也提过的，我们要再复习一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第二章二十四节，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 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主里面，就住在主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所以怎么样住在主里面，住在父里面呢？就是要把神的话，就是他们所听见，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所以我们要把主的话常常存在心的里面，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27节所讲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这是指圣灵在我们里面，并不用人教导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你看见怎么住在主里面，有两件事情，一个是主的话，一个是主的灵在我们里面把主的话再次讲给我们。所以一次是 Logos， 就是主的话，所以我们要读圣经，这是主的话 Logos。 一次是呢，我们要注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那是第二次话，那是 Rhema。 所以第二次话呢，就好像生命记的话，第一次的话呢，就好像新乃山上的话。第一次的话呢，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16节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16节。哥罗西书三章16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在原文就基督的话，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解，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这里的话就是 Logos， 你要把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这样子你就住在主里面。那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常常读的以弗所书第5章18节，以弗所书第5章第18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就是常常让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所以你看一下后面这一段都是一样的，前面呢，一个是要被神的话充满，一个要被神的灵充满。所以我们要，所以这两件事能够让我们能够常常住在主里面。最后我们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5章，第7节，15章第7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在原文就住在我里面，你们若住在我里面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给你们。所以你看见我们如果住在主里面啊，主的话就是 Logos， 这里的话就是 Logos， 就是第二次的话就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看见我们一方面借着神的话住在主里面，一方面呢，主的话就在 Rhema 那个第二次的话也是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只有这样子的，你知道我们就能够活出那个律法的精义，就是那个爱，然后神属天的那个祝福就能够领到我们。所以利未记26章很宝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利未记讲到这里他们就快要讲完了，他这些话啊，所以他特别在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失去神的祝福，而神又乐意施恩，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感谢主，他满了怜悯慈爱，所以万一我们真的失败了呢，只要我们愿意回转，他的恩典又很快的领到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常常读主的话，常常活在 圣灵充满在那光景里面，让我们能够在不仅仅是属地的祝福，我们更注重的是永远的那属天的祝福能够临到我们，临到我们的家。我想我们的话就停在这里。